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阿含正义二单元，祈愿您能因听闻阿含正义之因缘，建立正确佛法之见，早日回归真正的成佛之道。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探讨真我与无我的困扰。在上一集中，我们谈到佛事时的坦陀比丘，虽然听闻了比丘们转述及阐释佛陀所说解脱道法义，但由于恐惧成为断灭的缘故，对于外法无因的灭尽有恐怖，所以不乐意信受奉行，乃至三度宣称已知无我而不乐意接受无我，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只有古人才如此吗？其实不然，现代的佛门大师们所说及所写的书中不也都是如此吗？否则在熏习过蕴处界无常故无我，意思是因缘所生法以后，怎么会如同凡夫古人一样沉醉于意识境界中，始终断不了我见，证不了出果呢？到底有没有方法可以使他们于内无恐怖，于外无恐怖呢？答案是有的。菩萨们假使能够真正实证真我如来藏，或者绝对信受有真我如来藏常住不坏，就能对内法如来藏的不能实证无所恐怖，也能对外法无因的灭尽无所恐怖，当然就不会再恐惧蕴处界灭尽后的无我空了，对于佛法就会转入真实实际而非想象的境界之中，解脱道及大圣佛菩提的见地也就可以随着升起了。我们正觉教团多年来一直鼓励大家学习亲证如来藏的妙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菩萨们能够于内无恐怖，于外无恐怖啊。我们常常看见有一种人自称是证悟的禅师或禅和之，自称已证真我，但却仍将生灭无常的意识心执取为常住的心体，然后以有我性的意识不执着自我的存在而说为已证得无我，但这其实正是执我。当他们认定意识心是常住法时，其实就已经是执取自我为不灭法了，正是将无常故无我性的意识心误认为常住我，将生灭性的意识自我认定为常住不坏法，在故意不对意识觉知心的自己生起执着的念头。但若推究实际的情形，他们对觉知心意识的执着作意其实一直都存在着，这就是古今同堕意识离念灵知的假禅和之堕处，都属于错误的禅宗祖师，不免要常常被藏密外道的黄教应承派中观师所破斥。譬如研究西藏佛法的法国人戴密维在吐蕃僧增记中所描述的当年和藏密莲花界上师论争的支那禅僧，正是这种错误而沉醉于我见中的禅宗僧人，与莲花界上师同样都是堕于离念灵知之中，但却不像莲花界有系统的学过因明学， 就想要与莲花界争论。这位支那禅僧当然要被莲花界所迫斥而惨败了。凡是误堕于意识心中的禅宗祖师或当代大法师们，常被某某法师等人指责为外道犯我、外道神我，或是自信见外道，主要原因正是与常见外道同样堕于神我、犯我之意识境界，乃至意识觉知心的变相境界中，当然不免要被责为未断我见之人。但是某某法师等应承派中观见者，从来都是否定第八世如来藏的真实存在。至于藏密外道中的次序派中观见者，所谓的实证如来藏，其实也都是未知未证如来藏，都是不知涅槃本际的凡夫。这两大派的中观师虽然都口口声声宣称无我，但心中却与惨陀比丘一样，都是恐惧堕于无我断灭见中。所以古今的一切应承派中观师才会主张生灭法的意识心可以常住不灭，次序派中观师才会主张观想成功的中脉里的明殿就是常住的如来藏，或者将离念灵知意识心认定为如来藏。由于恐惧坠落于断灭境界中，所以某某法师才会另外建立意识细心常住不灭的妄说。也有人新创业果报系统常住说，用来贯穿三世因果，寄望能远离断灭境界。由此可见，这些都是具足我慢之人。然而这里所说的我慢，并不是因为对别人起慢而说为我慢，而是对自己的存在有所喜乐，或者认为应该有一个不执着自己的觉知心继续存在，认为这样的见解才是正确的。这其实全都是我慢相。我慢不断的人必定会继续接受后有，再受生死之苦，乃至修至三果时，若不能断除我慢，极无可能取证第四果，有漏与无明漏将继续存在，舍受后都难免舍因，以后再次取因，不断的受生，所以永远不离生死。譬如《杂阿含经》卷五第105经就是最好的证明。佛告仙尼，我诸弟子闻我所说不惜解义而起慢无间等，非无间等故慢则不断，慢不断故舍此因义与因相续生，是故仙尼，我则即说是诸弟子身坏命中生彼彼处，所以者何？以彼有余慢故。仙尼，我诸弟子于我所说能解义者，彼于诸慢得无间等，得无间等故诸慢则断，诸慢断故身坏命中更不相续。这段经文意思是说，由于所证是误会的解脱道，不是真实而极灭的无间等法，所以我慢的作意就会无间等的存在不断，永远不可能灭除，死后也一定会再受后有。仅仅只是堕入永不间断的我慢中，就无法取证无间等法的无余涅槃， 何况是执着有间等法的意识心为真实法呢？因此，专修解脱道之人，一丝一毫的我慢相都不应该继续存在才对呀。又譬如《杂含经》卷十第270经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观察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如是思维断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调慢无明，所以者何？无常想者能建立无我想，圣弟子住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各位菩萨，由以上经文圣教可以知道，我慢的断除是一切想要取证无余涅槃、处理三界生死的人都必须要做的观行与决断。然而我慢的意涵却广被大师们所误解，当然是连他们自己都断不了我慢，又如何能教导学人断除我慢而取证第四果呢？因此我慢的如实理解是阿含解脱道的学人必须确实认知的重要法义。但是到底什么是我慢呢？我慢就是因我起慢，是对自己无因的存在有所喜乐，而不是面对他人所生起的慢。譬如《中阿含经》卷49中，世尊为我们做这样的开示：复次，阿难，有五圣因，色圣因，觉想行识圣因，为比丘如是观兴衰，是色，是色喜，是色灭，是觉想行识，是识，是识喜，是识灭。若此五圣因有我慢者，彼即灭也。阿难，若有比丘如是观时，则知五因中我慢已灭，是为正知。这段经文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我慢的内容就是对自己的存在仍有喜乐，也就是因我起慢的意思，并不是面对别人时由分别比较而产生的慢心。假使对自己的存在仍有喜乐的作意，不论这个自我多么维系，都是我慢相。有我慢相存在，就一定会升起中阴生，再度受生入胎，或受生于欲界天、色界天，或者虽然没有中阴身，却一定会因无色界定的缘故而受生到无色界去，仍然无法脱离三界生死之苦。这都是由于喜乐有自己的存在的缘故，也是我慢相的具体表现。各位菩萨，以上是从无我的角度来说，也就是说，举凡无我的法义都是依本是如来藏所出生的蕴处界来说的，一定是所生法才会被说为无我法。若是真我，一定是本住常住的不坏法，不属于蕴处界所设，而且一定是出生蕴处界的心才能说是真我。凡是真我，即是真实之主，而真实之主一定是自在者，使自己可以单独存在，不必依靠任何一法就能独自存在，永不断灭，才是真实主、真实自在者。若不是真实之主，就不是万法之主，则不能自在，那当然就一定不是真实我啊。现在请菩萨们和我们一起来观察， 古今禅宗错误者所证的理念灵知是如何出生的？我们不妨从最容易观察的地方入手。譬如，当我们的五色根幻灭时，或是被打击而不能正常运作时，理念灵知心是否还能存在？又譬如，五色根极为困累而眠熟时，理念灵知心能否独自存在？或如观察，理念灵知心能否离于五色根而独自存在？很显然的，理念灵知是必须借缘而生而住，借缘而运作的虚妄法，不能自己单独存在，所以不是自在法。这样的观察方式也是对禅宗错误者，也是对藏密自续派中观见者所证如来藏的最好检验方法。藏密自续派中观见者是以观想所成的中脉里的明殿，或是离念灵知心作为如来藏。若是离开意识心的观想作意时，明殿就不能存在而消失了。既然是依意识的观想才能有明殿的存在，那这个中脉明殿当然就不是自在之法。密宗祖师们怎能说它是能出生五蕴的自在法呢？显然他们都是无名慎重之人啊。接着我们继续来观察应成派中观师所建立的意识细心，不论他们新建立的意识细心能细到何种程度，最细的意识绝对不会超过非想非非想定中的意识心，但却仍然是要假借一根五色根与非非想定中的法尘为缘，这个极细意识才能生存于人间，所以仍然是原生的虚妄法，也是一定要借意识拥有的非非想定定力为缘，才能出生在无色界的非非想天中，都是必须有他法为缘才能出生才能存在的生灭心。假使离开所依的诸缘，就无法单独存在，那当然就不是常住的万法真实住，而是无常故无真我性的无我法，不是自在心。而禅宗真悟者所证的心却是如来藏，是出生离念灵知心的常住心，是出生亦是初心细心极细心的第八识，这才是本住的常住法，才能称为主。这个第八识如来藏却是可以离开一切法而独自存在的，能独存于灭除十八界后一无所有的无余涅槃中，也是可以被亲证者现前证实它是具有自在性的心，这才可以说是万法之主真实之主，才可以说是真实我啊。但外道及佛门凡夫大师们常将永远得不得自在的意识心误认为常住的真住，这在古时就已经是如此了，不是末法时代的今天才如此的。譬如《杂阿含经》卷五第110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傻者尼见子薄佛言，色实是我人。佛告火种居士，我今问汝，随意答我。譬如国王于自国土有罪过者，若杀若俘若病若鞭，断绝手足， 若有功者，赐其相马、车胜、诚意、财报，悉能而否？答言：能而其谈。佛告火种居士：凡是主者，悉得自在否？答言：如是其谈。佛告火种居士：汝言色是我，受想行识即是我，得随意自在，令彼如是，不令如是耶？时刹者尼犍子默然而住。这一段经文意思是说，不能自己单独存在，而必须依靠他法才能存在者，就是不能自在的原生法，即名之为无常，故无我的假我非我。所以世尊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唯有本来自在常住而永不灭者，方可名之为我，这就是真我。世尊所说的无我，从来不曾堕入断灭论、无因论、常见论中，因为原生而无常，故无常住不坏我性的是蕴处界。而无我性的蕴处界背后，却有一个能生蕴处界的真我存在。当真我本是在出生蕴处界时，虽然也要依靠自己所生的种缘才能出生，但他自己却不必一缘就能独自存在。而三界中的一切蕴处界都是从这个本事中出生，人间任何蕴处界的出生都是有助缘也有根本因的。助缘是无名、父精母血、三合大地、四大种子，根本因则是本事如来藏。而某派却说，只要有无名、父精母血、三合大地、四大种子，借此众缘就能出生蕴处界，不必有如来藏作为根本因，只需众缘就够了。这正是无因论的外道见纳。假使只要众缘和合就能出生蕴处界，将会产生极多的过失。譬如请问他们，无明是住在何处？在虚空中，在物质中，在父精母血中，或是在三合大地、在四大中？仅仅只是这些粗浅的问题，他们就一定无法答复了，因为不论怎么答，都是违背法界实相的。然而某某学派一向所主张缘起性空的无我，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过失呢？又会对实修者造成怎么样的影响？下一集我们再继续来探究。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为您说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